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这样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跟中国的疫苗案件有关系哈。那么我们看到了中国近期出现的疫苗案是波及了24个省市，那么主要是由山东这个发源的。那么山东省公布的问题疫苗种类呢，有疫苗12种，免疫球蛋白2种，治疗性的生物制品是1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跟这个疫苗有关系的话题。首先呢，我们之前记忆犹新，真的是记忆犹新，而且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的一个就是这个奶粉的这个问题。曾经中国三聚氰胺的奶粉出现问题了以后，那么很多人到我们澳大利亚来抢购奶粉，最后造成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奶粉荒的一个状况。那么现在我们在有些微信朋友圈上不辨真假，我们现在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已经有图片传出来，就是
我觉得特别强调，但是只是有这么一说。
对，就是有人开始已经组团要来国外，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在内，那么来打疫苗，给孩子打疫苗，因为我们这边的疫苗可能安全的保障性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疑问，会不会以后就会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国父母带着孩子来澳大利亚打疫苗，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今天的话，我们就聊这个相关的话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首先连线的还是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好。
我们这次看到了很多的媒体在一开始报道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微信朋友圈啊，在微博啊 ，Facebook 上、Twitter 上面，我们都有一些讨论。直接就是说的这个毒疫苗事件，其实那么究竟是不是这个毒疫苗事件呢？我们来看一些权威的评论。世界卫生组织就认为，未经适当保存或者处理的疫苗，尤其是减活的这个疫苗，如果疫苗瓶或者是预冲疫苗的注射器没有损坏的话，不当存储而导致疫苗发生的污染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并非是毒疫苗，而是失效疫苗，
或者我们叫做失活的疫苗。
哎，是这样的。那么蔡元，你观察到有哪些有意思的点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因为这回引起的就像很多公共事件，首先其实就是引起了大家的恐慌嘛。很多人说到的这个毒疫苗，我看了这个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的这个公告出来，因为很多人都开始，有人都甚至怀疑这个公告是不是真的。其实它主要的问题，世卫组织啊，它强调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也是在说对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疫苗供给系统还是有信心的，然后指出了这回主要发生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二级疫苗。二级疫苗呢，就是这个大家可以这个自己选择购买的，而不是说这个政府
不是政府强制性的
强制性的，因为一类疫苗是政府强制性的，有政府的这些各级的这个防疫站呀，由这个公立医院进行这个种苗的，这种属于是强制性的。二类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而且这回出的问题主要就是在二类疫苗，就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购买。而且中间这个出现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这回就是因为这个疫苗它这个运输过程中你是需要这个有规定的这个冷藏这个链，这个供给链是出现了问题。而且中国本身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管系统，因为你要从事这类的这个疫苗
这个资质的
营销
生产，
你有这个资质，你要满足这个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你必须有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士，这个技术人员去这个处理管理这疫苗，还有这个必须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冷藏这个链，
冷链运输、
这个、运输途径。但是其实这个报显出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二级疫苗市场它这个很多销售呀、运输啊，其实存在了很多非常混乱的问题。而且这个山东的这回这个疫苗案也只是爆出了这个冰山一角。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这个二级疫苗市场上。
是的。那么其实我们也一直都能看到中国啊，一直就是有很严的法规，一直也就是有很应该很严的这种监管机构，但是这种事情还是不断的这么爆发出来。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疫苗出现了之后，就像刚才蔡元说的，确实是引发了这个父母的恐慌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目前我们能看得到的滚动的这个新闻标题，山东问题疫苗种类波及24个省市，这是说的这个范围。专家说山东问题疫苗是在杀人，专家解释问题疫苗案最大的风险是疫苗失败，山东问题疫苗波及24省市，舆论促请挖出后台。那么这个后台究竟有多大，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而且呢，关于一开始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种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哈，就是一个毒疫，是不是毒疫苗还是失效疫苗，
还是失活疫苗。对，
解释完了之后，网上的舆论是居然有人在质疑
世卫组织的这个
对这个账号是不是真的。那么到最后呢，还得迫使世卫组织出来澄清，说发布这个消息的账号呢是真的官方账号，然后内容呢也是经过我们这个考虑以后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是经过了 WHO 世卫组织总部的审核之后才向大家公众发布的这么一个消息。其实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要让大家害怕疫苗这件事情，
就是不要恐慌。其实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发一条消息说不要因噎废食，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之后呢，就父母就是不再给孩子去接种这个疫苗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周女士你早。
周女士麻烦把您的这个收听设备暂时关闭一下好吗？
这样的话呢，您的收听的时间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延时。那么听众朋友，您把您周围的收音机或者是数字收听的设备暂时关闭，通过电话听筒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这样就没有延时。周女士你早。
喂你好。
哎，您请讲。
哎，这次啊，就是这个疫苗事件太让人震惊了，难以想象，真的就像刚才那位嘉宾说的一样，这肯定是冰山一角。所以我周围我的很多学生啊，他们反正是都吓着了，很多人都在咨询我可不可以到澳洲来打疫苗。
哦，还真有这回事儿哈。
真的，肯定的。因为我的学生他们吧，现在都是就说正好孩子就那么两三岁啊那些，就好比我的孙子刚诞生一样的。所以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是我媳妇儿他们的同学本来在国内让父母帮着带孩子的，现在马上就都回来了。
还是引起了一定的这个担忧。
说实在，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孩子的东西都不能保障，这三诺奶粉才过去几天呢。
那您周围的家人有没有就是在中国正在带小孩的，会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都这样，都一片惊慌，
一片惊慌，
一片惊慌。然后你看我的微信上面全都是这些，吓，一句话，大家吓，因为他们因为这国内现在是我这次回过去吧，感觉到就是那个环境的污染更厉害了，很厉害，很厉害。我的家乡是一个旅游城市，没什么重工业，以往没有感觉得到，我是从前年五月感觉一点点，去年重一点，今年就整个不行了。回去过几天。都以为是感冒，其实不是，就是嗓子很难受，痒疼，然后回来过那么一两天没事儿了。我已经知道反正肯定是那个污染，反正国内现在对这个食品这个东西的话真的很惊慌，
尤其是涉及到这个药品方面。
对啊，肯定。
抢
奶粉这个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现在这疫苗他们都在问我能不能从澳洲买，我说澳洲买谁给你保证那个是冷冻运输
的运输的过程。
对啊，真的
非常严格的条件。
那会不会有人，您周围的朋友会不会有人问到说可不可以来澳洲打疫苗？
正在问，因为我周围有那么一点点特别有钱的人，他们的孙子很小也在咨询我了。真的反正是一片惊慌，一点不夸张，一片惊慌。我们大家真的不知道这国家怎么了。真的不知道。
好的，
你让我们怎么爱国。很难说这句话要说。好的，谢谢啊。
好的，非常感谢周女士跟我们分享她的这个个人经验啊。确实是经常会有自己周围的朋友如果有这种设身处地的这种着就是为他们着想的话，就可以考虑到他们惊慌的这种程度。
但是我昨天在微信这个上面看到，因为我们这次看毒疫苗的事件是波及到24个省市，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非法疫苗流入这个市场上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看到上海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目前我们看到一个报道说上海的这个对于疫苗的管理是非常严格，所以在微信圈里通过看一些上海的市民也好，网友也好，他们还是对这个上海目前疫苗市场的监管还是表示 处非常的放心的。
是的，那么上海的网友呢也是拿上海和北京做了一个比较，因为这两个城市是中国最前沿的发达的城市，那么北京这回就中招了，那上海就
上海是没有，
哎，上海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评论也指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疫苗是怎么能够流入医院，而且这个医院呢也是有公立的医院存在，那么这个公立医院是不是也失去了这个监控？那么在这样一个公立医院失去监控这么一个体系下，上海是不是能成为那个清朝之下唯一的一颗晚卵呢？这个问题，蔡元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看了一篇最好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是这个财新，它是整理的这个20个这个公开的案例啊，因为这个贩售假药尤其是疫苗，它这个很多是这个被判刑，很多被提起公诉，它这个整理的这20个案件中在全国各地都有，其中一个就是它指出很多点啊，就是说是很有意思的，主要发生的这些地方啊，主要就是我看这些地名很多都是在这个
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
地方的2、3线或者是4线城市或者是乡镇卫生所这样的地方，好像是这个就这些公开案件来看，它这个中国这个在这个销售啊这个整个环节中好像在这些地方是相对非常这个薄弱的。刚才这个行动提起这些公立医院还有这些卫生所乡镇的卫生所这些地方好像是这个案子这个发生的比较大，尤其是在农村这些村医，而且这个销售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可能这个疫苗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
在销售过程中因为它储存保证不好，它成为这个失效的疫苗，只是说它是不是说有毒的疫苗，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看到的公开的案件它本身就是假药，它本身就是假的狂犬病的疫苗，然后它这个就销售到假药，而且这个销售人员很直接的就告诉这个买药的人，这个其实就是假药，而且打了之后就是人就出现了非正常的死亡，所以这件事情才引起这个监管部门的这个重视，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他们这个公开这个整理的就是说，中国这个贩卖假药这个或者劣质药，其实它这个很多被这个判刑啊。他很多这个量刑最严重的一个才5年，很多就是不到一年或者就很多就放出来，而且罚款也很少，所以说这个就是相对来说量刑上，这个看起来好像贩卖假药或者疫苗其实是也不是说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从这个量刑来看，而且还有就是也指出了这个其中有这个政府受贿的行为，因为一个县级的一个市级的这个卫生防疫管理站的一个科长，好像就是光疫苗这个受贿就达到了100多万元，就是主要是跟这个经销商之间的这些利益关系，所以说这个存在的问题有很多，有贪腐，有贩卖假药，有监管不力啊，主要是在农村，还有这些监管不严的2、3线城市、3、4线城市，这样的流动很大。
其实蔡元也是全面的介绍了一个相关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看到了其中。蔡元提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点哈，首先是说这种乡镇一级的这种医院，那么受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这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越弱势、越贫瘠的人，
越得到保护。
对，在这个风暴当中，越是受害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这个量刑的这个问题。那么量刑说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他居然被判完刑了之后，很快放出来，但这个不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关键我们看到什么？这次有问题疫苗案件当中涉及的这个其中一个嫌疑人，他就是曾经有案底，而且在缓刑期间之后又出这个事儿。
对，
所以那么对于这样的从业人员是不是有一定的监管？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
时政社会文化经贸，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周一谈话类节目《正在行动》。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完结的持续在发酵的这样的一个非法疫苗事件。因为看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3月29号是在北京举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哈。昨天看到这个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现在在河南的周口又发现了一批这个非法的疫苗，而且他们是迈向了这个所谓的一个疾控中心，对方发来了这个接收单，现在查出来接收单它是压根儿不存在的，所以这个事儿可能还会就是会有一些相关的后续报道。
是的，
前面参员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刚才行动你也说了，就是流向一些更是经济比较落后，流向一些弱势的人群啊。那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当中的一个特点。还有前面我觉得蔡元还提到一个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问题。
是
在一类疫苗的时候，它就是国家政府是强制要进行接种的，而且对于这个进行接种的单位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那是不是说在这一次当中，这个除了地域的显现出的监管的力度不同之外，还有在这个疫苗本身的种类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
蔡元你怎么看？
这个是这回主要的问题啊，就是看这个公开的消息，主要就是说这个是二类的这个疫苗，这个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就是家长可以自由选择给孩子要用不用的这个疫苗什么问题是比较多。就是现在看这个公开的消息，好像就是一类的这是公开的消息啊，这方面的问题好像是相对就是比较少，或者是没有发现之类的问题。所以说现在这个监管的主要漏洞哈，是出现在就是在这个二类疫苗的这个销售还有和这个供应链上。这个是但是是公开的消息啊，这个具体的情况其实也是不是说非常明朗。
其实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在这个疫苗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买卖，那么才会出现收贿啊、受贿啊这种腐败的情况，才会出现监管不力，才会产生这种巨大的利润。那么这样的情况才会导致目前的这么一个疫苗出问题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出现。那么蔡元，我们还想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在微信和微博上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讨论，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有哪些评论出现。那么首先呢，是澳洲的杨先生就说，不清楚打疫苗需要记录吧，那么今后作为入学用，有些疫苗不打学校不敢收，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来自河南的这个 Johnny 就问说，有人在这个美国啊澳大利亚的人士呢，可能会定期给孩子打疫苗，中国国内不是有进口疫苗吗？所以他这还是没分清楚究竟是这疫苗有问题啊，还是说这个疫苗存储运输当中有问题，这都是我们网友的一些
他们的比较顾虑的地方哈。
对，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Tom 也提出了，以前毒奶粉时代我们可以找代购买进口奶粉，如今毒疫苗代购也带不了了。那蔡元你觉得有多大的可能性真的是出现中国的父母跑来澳大利亚来打疫苗？
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这个代购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因为最起码从这个运输的环节上，你怎么可能保证这个运输的这个环节这个冷藏啊，这个你有这个能力啊？而且这个中国这个进口这个医药品是有严格的限制，我觉得这个是代购应该说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一个选项。如果说父母来澳洲，这个也是原则上也可以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澳洲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疫苗全是免费提供。如果说你来这边去种植疫苗的话，我这个暂时不太了解说如果说怎么可以去诊所，因为这是这个澳大利亚国家向这个公民免费提供的。这个来了之后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交费项目，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难说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可能操作。
好，我们现在马上接听一位王女士的电话，听听她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王女士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哎，我就想讲，大家呢都是说好像政府怎么不好，好像监管不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自己身上来考那个反省自己。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中国人我就感觉到很喜欢追求钱，把钱看得很重很重。可以呢，就说做缺德事呢，不考虑老人小孩身体健康，大家呢就在做，做好以后呢大家在骂，我真的不理解。我就想讲这，如果说你要讲政府要管或者管，其实是真的是很难管很难管，因为我就想像一个家一样的，你养了10个孩子， 十个孩子如果说比较好管，那么大人根本就是很省力了。
嗯，
但如果说你这个孩子呢，真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他背了书包去，在我去读书，或者你怎么知道他在读书呢？我有的时候经常坐火车，早上就看到什么小孩子背了个书包在火车站，根本不去读书，几个人就玩抱抱。
嗯，
弄弄，我火车上面呢，后来老外就这么讲，哎呀，你看看这几个孩子，这样子还在读书啊？那家长知道吗？学校知道吗？全靠自己。因为我真的是，我就想讲这个，大家总是责怪，政府也有问题，监管部门也有。
所以您认为社会出了问题是吗？在最基层。
我就觉得个人，中个人自己应该要反省反省自己，奶粉什么谁想出来的？中国人很聪明啊，真的很聪明，什么点子都有啊，黄鳝加那个避孕药就长得又大又好，你说你人吃了以后怎么样？我就想讲这些。
好的，
谢谢你，
非常感谢王女士参与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节目的讨论，那么提供她的一些观点，我们也在微信和微博平台上跟大家进行了讨论。我们再来看一条新的消息，昆明翠翠就说，不管疫苗目前是什么情况，我们都是孩子的全部希望，一个成年人，一个爹，一个娘，都要保护自己的儿女，我们要帮儿女做出选择，打疫苗还是不打，打哪种，哪些可以不考虑，哪些必须注意等等，我们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也强调了这个自己的这个责任啊。
对，这个刚才这个王女士的说法呢是比较的相似的哈。
嗯，
这个说到，因为我们在报道当中也看到，这一次的问题主要是暴露在，特别是在就是私人的市场上，这种非法的疫苗是流通的比较多的。
嗯，对于我们澳大利亚来说的话呢，因为今天聊了跟疫苗有关系的话题呢，就顺道聊一下澳大利亚这个疫苗的一个现状。首先，刚才蔡元提到了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疫苗很多都是这个免费啊，直接这个接种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一直前段时间听说，一直在听说这个问题，就是政府通过育儿政策的调整来鼓励父母去带孩子打疫苗。那么我们在西方的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有一种反疫苗的一个运动。
嗯，
那澳大利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蔡元，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嗯，其实澳大利亚这个疫苗接种率是很高的，这个儿童两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率是92%的，但是其中这个每年也还是有7万多的这个儿童是不愿意这个接种疫苗，其中有50%呢是因为他们这个父母，不管是从这个宗教呀，或者从个人这个信仰问题方面是拒绝给种植疫苗的，还有另外50%主要是因为这个父母忘了，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嗯，
其实在这个上任阿伯特政府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政府就推行了一个政策，就是在有些地方，如果这个父母不给小孩接种这个疫苗，他们是不能拿到社会福利，或者是这个反这个扣税的时候不能得到政府相应的这个这个福利，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鼓励他们去种植疫苗。现在这个他们很多反对疫苗的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疫苗中这个是给这个孩子在身体中注射进去的什么东西，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呢。然后这个查看了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啊，这个卫生部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可以说是像这个类似这个 Q&A 的，就是回答很多其中的问题。其中的问题就是各式各样啊，就是有些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含一些这个其他的杂的物质啊，有什么蛋清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他们就是用这个死去婴儿细胞提炼的，就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其实这个政府啊，就是都给你就是逐项这个在解释，其中这个很多其实都是一些误导性的这个认识。但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澳洲的防疫病专家说的，其实是因为这个疫苗啊，这个是，这个英国2007年的这个英国这个医学杂志就做了一个调查，其实是这个疫苗是这个人类过去150年来这个最伟大的一个医学发明之一，因为这个疫苗这个非常有效，就是阻止了很多重大疾病。
嗯，
现在其实我们过去像很多就是可能说是在20世纪时候很多就是可以致命的很多这种病啊，其实现在是因为疫苗的这个出事之后，其实很多这种病现在基本上就是不常见了。
哎，比如说这个脊髓灰质炎， 这小儿麻痹症现在基本上是被消灭了。
嗯，
对，所以说现在就导致，因为这些疾病现在已经非常不常见了，或者是基本上看不到，尤其在发达国家，
嗯，
所以导致的有些父母在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这个就打疫苗？他因为这些病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让这些人反而是，可能说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没必要的。其实这个防疫病专家提出的这个说是，其实你是有这样的小孩，有些小孩因为各种原因不去打疫苗，其实就是在我们要穿的盔甲上，就是把它就是有洞这样就出现。
嗯，
因为你一个小孩不打疫苗，你得了这个病，你可以把周围的小朋友全部都传染了。
嗯，
其实说现在这个是，他就担心的是，如果这个洞越来越大，这个好不容易在过去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建立起的这个整个有这个疫苗建立起的这个比较
安全
强大的
屏障一样是吧，
这个系统可能是因为这个小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些不愿意打疫苗的人会导致的整个这个社区啊或者整个国家的这个整体这个疫苗这个防疫率这个下降。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小镇啊叫 Mullumbimby， 在这个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地方，这个 ABC 就是做了一个调查，他说那边的人就是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这个疫苗接种率就是跟这个南苏丹其实是一样的。
那很低了，
非常低，所以说导致了当地的很多小孩儿就是有各种各样比较严重的病，因为他们很多就是不接种疫苗。
嗯，
所以当地有些其他的父母也非常担心，他们反而成立起一个这个组织，就是说要建议这个当地的父母啊让他们去接种，要不然的话就算他们自己的小孩接种了之后也会因为其他小朋友没有接种哈，而且引起这些病。所以说澳大利亚本身国内也在讨论要不要这个种这些疫苗。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啊。我们刚才就提到了，那么蔡元提到的这个影响这个疫苗接种的这个科学家呢，其实叫安德鲁韦克菲尔德。那么他在1998年的时候，《柳叶刀》上是把这个种疫苗和自闭症联系在一起，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恐慌。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全球卫生学的这个副教授唐坤就对 BBC 说，中国的疫苗的危机是对整个质量体系的担心，而西方是对它可能产生副作用担心，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参与，也感谢蔡元。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上继续关注或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社交平台，我们的 Facebook 呢是 SBS Mandarin，
我们的 Twitter 呢是 @SBS Chinese。